全球掀起纪念柯克，清除全美左翼组织，川普强势发声。以色列轰炸多哈，川普纽约晚宴力促中东缓和。金融系统地震，下大邦风暴来袭。美中高层马德里会面 ，TikTok 成焦点。台籍通缉犯直播呼叫爱中国，身份遭官方注销。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查理·柯克的逝去引起了巨大效应，正在扩散。英国历史上爆发了最大的抗议活动，预计人数将超过百万。同时，澳洲、南韩、纽西兰等国爆发了纪念查理·柯克的大型活动。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已下令美国国务院开始扩大筛查，着手撤销那些庆祝查理·柯克遇石的外国人的签证。白宫副幕僚长猛烈抨击激进左翼组织，承诺在查理·柯克被暗杀后予以瓦解。在 X 平台上，来自各国纪念查理·柯克的视像刷屏整个社媒，蔚为壮观。9月13号，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爆发了，伦敦统一王国集会人潮涌动，预计人数将超过百万。英国爱国者们高呼查理·柯克的名字，以纪念他。旅美知名民主人士唐伯乔先生惊叹道：奇迹出现了，这个是英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盛大游行集会。我去连环游行在欧洲时，有一个强烈的感受，普通民众支持川普的人非常多，但是政客和媒体一边倒反川普，因此我知道这一切都是被制造出来的假象，亦更加坚定支持川普和捍卫美国传统价值。这场盛大的游行是由英国右翼活动家汤米·罗宾逊组织的言论自由节日游行活动，在今日在伦敦市中心举行，吸引数万人参与。游行从滑铁卢车站附近出发，前往白厅，焦点聚集在反移民议题、争取言论自由以及纪念已故的美国保守派活动家查理·柯克。现场民众高呼查理、查理、查理。查理·柯克无来前曾在伦敦呼吁英国人夺回自己的国家，现在英国人行动起来了。同一日，南韩、澳洲、世界各地都在一起悼念与致敬。13号，澳洲街头人山人海，鼓声震天，人们高举查理·柯克的头像和标语，打着澳洲国旗走过街头。南韩今日亦举行了纪念查理的盛大游行，民众还打出天灭中共的旗帜。查理上个礼拜刚刚为南韩公开进行了演讲，直言揭露共产主义，鼓励南韩人民抵御中共势力的堡垒。来自非洲的小伙子们亦对柯克举行了纪念活动。查理·柯克的逝去唤醒了曾迷惘无措或胆怯的人，使其猛醒并联合走出恐惧，共同抵御红魔共产主义。有分析认为，世界的正义正在因此而被唤醒并连成一片。不过，针对幸灾乐祸对柯克口出恶语的人，川普总统已下令美国国务院开始扩大筛查，着手撤销那些庆祝柯克遇害的外国人的签证。根据川普总统的命令，国务院已经加强了对很多签证申请者社交媒体账号的扩大筛查与审查。国务院在这一行动中使用了人工智能技术。比较典型的一件事，为查理·柯克举行活动的一名团队成员在办公用品商店订购并支付了打印海报的费用，以便今晚能够将他带到密歇根州为查理·柯克举行首夜活动。4小时之后，当他来拿海报时，工作人员拒绝打印，并说这张海报是宣传品。全美舆论哗然，美国人纷纷抵制办公用品商店，该店总部发文道歉，开除了这些涉事员工，还为顾客免单。因此被开除或被停职的人人数还在不断增加。另外，9月13号，白宫副幕僚长史蒂芬·米勒猛烈抨击激进左翼组织，承诺在查理·柯克被暗杀后予以瓦解。他表示， 查理柯克在升入天堂之前给我的最后遗言是，他说我们必须瓦解并打击国内煽动暴力的激进左翼组织。米勒表示，我们将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完成这项使命，无论是依据反勒索及腐败组织法起诉，定是以阴谋罪、反美阴谋罪、煽动叛乱罪定罪。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摧毁那些煽动骚乱、进行人肉搜索、试图激发极端主义的组织和实体。旅美知名民主人士唐伯乔先生评论道，查理遇石是整个世界的转折点。有分析认为，查理柯克的逝去而掀起的风暴，对中共在世界各国的渗透形成了致命的打击。这种趋势正在掀起，好像海啸一样蔓延，快速清除住共产主义的每个细胞。人到中年，你是不是也觉得吃完饭就想睡觉，经常提不起精神？其实呢，这个就是身体在提醒你代谢慢下来了。这个时候代谢宝可以帮上忙，它是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草本精华，帮助支持健康代谢，令身体更有活力，亦比免疫系统加啲营养后盾，令自己每日都轻松更有精神。一日两次，一次三粒，上健康520网站就能买到。9月12号，美国总统川普在纽约与卡塔尔总理穆罕默德举行晚宴。几日之前，美国盟友以色列向卡塔尔首都多哈发动空袭，试图追击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哈马斯的政治领袖。这起攻击恐导致本已紧张的区域局势进一步升级。晚宴前，穆罕默德在白宫与美国副总统曼斯及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了一个钟头的会谈。知情人士表示，他们讨论了卡塔尔未来在区域内作为调解员的角色，以及以色列在多哈对哈马斯发动空袭之后的国防合作。穆罕默德随后转往纽约，与川普和中东问题特使魏科夫共进晚餐。卡塔尔驻美副大使阿尔穆夫塔在社群平台 X 上表示，刚刚同总统共进了美好的晚餐。白宫证实这次晚宴确实举行，但未提及细节。以色列9号试图在卡塔尔发动攻击，锁定哈马斯的政治领袖，此举可能破坏美国支持下斡旋加沙停火及结束近两年冲突的努力。川普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表达了对这次空袭的不满，并试图向卡塔尔保证这类攻击不会再发生。川普表示，他对以色列发动袭击感到不满，并认为这个是单方面的行动，既不符合美国利益，亦无助于以色列利益。另外，卢比奥13号启程前往以色列进行为期两日的访问。近日，中国银行前党委委员、副行长林景津正式被官宣落马。林景津今年还未满60岁，但是早在今年1月，他就辞去了中行执行董事、副行长等职务。更早之前，9月1号就有媒体报道他疑似失联。过去两年，中行已有多位高管先后落马，包括原党委书记刘连果、北京分行前行长王建宏、浙江分行前行长郭森刚，以及中行研究院原首席研究员陈斌等人。林景津和他们都有交集，这次落马显然并非孤立事件。值得关注的是，林景津和习近平心腹何立峰有着非常深厚的关系，他们都是厦门大学出身，林景津比何立峰迟8年入学，同在财政金融系学习。毕业之后，林景津进入中行厦门分行，随后被派往香港分行任职。在这个期间，两人的仕途多次交集。1995年到2000年，何立峰主政泉州，而泉州正是林景津的老家。何立峰在厦大攻读博士，林景津则在1998年考取厦大 MBA。 随着何立峰仕途的提升，林景津亦步步高升。2002年，他成为中行福建分行业务处处长，而何立峰当时是福建省省常委、福州市委书记。 十八大之后，何乐峰升任国家发改委主任，主导所谓经济内阁。林景津则在2015年升任中银香港副总裁，2018年再升任中行副行长，并兼任中银国际董事长。他的快速晋升被业内认为与何乐峰以及老乡张高丽的关照密切相关。时事评论员李燕铭评论指出，林景津被查可能不只是中行系统窝案的延续，更可能标志着夏大邦正在面临整肃。当前中共金融系统动荡加剧，之前中金公司元老丁伟以及多名业务骨干传出失联，亦同厦门政商圈同何乐峰旧部关系紧密。呢次落马事件的敏感时间点亦引人关注，就在93阅兵前林景津失联，阅兵后正式官宣落马。这个不单止显示中行系统正在经历剧烈震动，亦令金融圈对夏大邦未来走向充满悬念。最新消息，美国同中国高层官员即将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关键会谈，而焦点议题不只有贸易，还有 TikTok 和俄罗斯石油问题。从9月14号起，美国财政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团队将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以及其他中方官员展开面对面讨论。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这次会谈是他欧洲行的重要环节，期间他还会与西班牙官员就美西关系进行会晤。美国贸易代表米杰森·格里尔亦将加入这场谈判。值得注意的是， TikTok 成为美中讨论的核心之一。美国国会长期担忧 TikTok 可能威胁国家安全，因为中共可能利用 TikTok 收集美国人的个人资讯，并通过算法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美国曾在2024年通过不卖就禁法案，要求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出售美国业务，否则应用将面临封禁。川普政府签署的行政令将最终期限推迟到9月17号，距离会谈只有几日时间。中方则坚决否认北京对 TikTok 有任何控制权。除了 TikTok 之外，贸易和关税亦是重点。上一次美中贸易团队会面是在7月底的瑞士斯德哥尔摩，双方当时讨论了关税休战期的延长问题，但是最终决定仍交由川普裁定。8月11号川普签署行政命令，将关税休战再延长90日。另外，美国亦对中方购买俄罗斯石油问题高度关注。贝森特在12号曾呼吁 G7 盟国对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入口产品征收有意义的关税，以迫使中印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他表示，只有通过切断资助普京战争机械的裁员，我们才能够施加足够的经济压力，终结这场毫无意义的杀戮。 G7 财长表示，将加快讨论利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支援乌克兰防御的方案。可以看出，这次马德里会谈不只关系到美中贸易，更涉及国家安全和国际局势，尤其是在 TikTok 和俄罗斯石油问题上，双方立场分明，值得全球关注。会谈结束如何，将直接影响未来美中关系走向，亦将牵动全球市场和地缘政治格局。下面同大家倾一个在台湾和大陆之间引发高度关注的事件。一名原本拥有台湾身份的男子应志宏，因为公开在直播中高呼爱中国，还当场剪毁了中华民国护照，并展示自己持有大陆身份证和护照，现在已经被台湾当局正式注销户籍。9月13号台湾陆委会证实，应志宏不单止拿着中共证件，还因为涉及一起欺诈案件被台东地检署通缉多年，自2021年潜逃到大陆之后就再没回来。而且更令外界震惊的是，他在大陆社群平台经营账号，名字就叫台湾爱国青年应志宏中国万岁。在最新一次直播中，他一边举着中共护照，一边戴着爱中国， 甚至拿教剪直接将台湾护照剪毁，仲宣称凭大陆身份亦能够回台湾。呢一连串动作唔单止引发热议，仲立即引嚟台湾官方嘅关注。陆委会喺说明中指出，经过相关机构查证，确认佢确实已经领取咗大陆身份证同护照，因此依法会同相关单位注销咗佢嘅台湾户籍同护照。不过重点嚟啦，注销台湾身份唔代表佢能够就此脱身。陆委会强调，应志云仍然要承担法律责任。根据两岸条例第九条之一，司法机构会继续通缉佢，佢嘅义务同责任一啲都冇减少。换句话讲，哪怕佢嘅台湾身份已经不复存在，该追究嘅责任仲系会继续追。陆委会亦特别呼吁民众唔好被呢种所谓爱国口号迷惑。有啲人嘴上讲爱国，但系实际上却系为咗逃避案件责任，先至走咗去对岸。专家表示，呢件事凸显咗两岸之间复杂嘅身份认同问题，同时亦提醒社会法律责任唔能够换个身份就能够抹掉。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